晨，昨天晚上，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一起聚在这里，数算神在过去这一年里面，或者是这几年里面所领受到的恩典。我想昨天晚上结束以后，有一些的弟兄姐妹跟我说，他们昨天晚上那个聚会让他们感觉到很温馨，让他们感觉到啊很有神的同在。我想是的，就是因为有神的同在，就是神有神的保护，我们在今年我们来庆祝这样的一个感恩的佳节，我想我们的心常常被主的恩典来感动。今天早晨我要用诗篇103篇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诗篇103篇是许多基督徒非常爱读的一篇诗篇，不管是在崇拜里面，或者是团契里面，甚至是诗人的祷告当中，这篇诗篇里边的词句常常被人拿来颂赞神，作为向神感恩的题材。今天早晨我们也要用这段的圣经来作为我们的思想。现在我们要读整篇的诗篇，但是等一下我讲到的题材只用前面五节啊，只用前面的五节。那我们现在啊，就来一起来看圣经诗篇第103篇。请你把圣经也打开来啊，那因为这个投影片等一下就没有了啊。那我们啊一起来读，请。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想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清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刚才所读的这篇诗篇，我相信不管你是第一次读到的，或者是你读了很多次，你都必须承认，
这一间的诗篇真的是非常的美，它不但意境高雅，而且里面充满了丰富的神学的意涵。他从作者个人的感恩赞美开始，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再推到或者进展到以色列人的这个感恩和赞美，第六节到第十九节，然后最后他邀请普天之下凡有气息的都要向神献上感恩。因此这边的诗篇不仅仅在表达个人对神的这种谢恩，也是在对世人做见证，透过诉说自己在神里面的经历，向众人来见证神的恩惠。这篇诗篇的作者，他希望所有听见他诉说神救恩的人都能够一起来颂赞感恩。这一篇的诗篇以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开始，然后在这篇诗篇里面几次的重复同样的话，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到最后这一篇诗篇的结尾结束的时候，也一样的用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来作为结束。换句话说，这篇诗篇的作者在说，耶和华是我们称颂感恩的对象。一个人如果懂得感恩，他应该是向神感恩，而且不是随随便便的来说一声谢谢，也不是那种有口无心的客套话。所以这里面我把它这个用房子来提醒各位，这里说凡在我里面的，凡在我里面的，在我里面的是什么？那在我里面的指的是我整个人，我整个心肠肺腑，我的心思意念，我要用我的全心全意来称颂他的圣名。诗人提醒我们，我们要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必须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不可以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们人的通病就是常常忘记我们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恩典。要记得吗？主耶稣曾经用过一个比喻，不是比喻啊，那是一个真实的记录。他曾经医治好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但是后来多少人回来跟他说谢谢的？还只有一个，对了，只有一个人来跟主说谢谢。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被提醒：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懂得感恩吗？但是这里讲到说，我们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那么究竟什么叫做一切的恩惠？一切的恩惠包括了什么呢？所以今天早晨，我要用前面五节的圣经跟大家来提到，有五件值得我们在神的面前称颂感恩的事情。盼望透过这样的思想，能够帮助我们过一个有意义的感恩节。首先，我们要感谢神的赦罪之恩。我们要感谢神的赦罪之恩。第三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一个人要懂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那就是最基本的感谢，就是要对神将他的罪洗净，赦免他的罪，来表示对神的感恩。 不是神先把我们罪洗净，赦免我们的罪，说老实话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神面前来，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神，没有一个污秽的罪人可以到神面前来的。这是我们人最根本的问题，也是人自己不能解决克服的问题，只有神才能够赦免饶恕我们的过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赦免还是完全的。这里告诉我们说，神赦免的是一切的罪孽，是一切的罪孽，不但是彻底的，也是无条件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用金钱去跟神讨价还价，我如果我给的钱多一点，神你就多赦免我一点。就像我从前到庙里面去拜拜了，小罪要用一只鸡一只鸭，如果是大罪要用一只猪一头牛，不是这样子的。没有人可以用金钱用物质去换取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总是白白的。所以在这些诗篇里面，第十节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一切的罪孽，一切的罪孽包括了我们外显的法律上的杀人放火这一种从外面你就可以感受得到可以看得到的罪，这当然是罪。但是当诗人讲一切的罪孽的时候，并不只是这一些，他指的还有我们里面隐而未现的罪，不管别人知不知道，不管我们是光明做的还是暗地里面做的，神都愿意赦免。不但是这样，这里讲的一切的罪还包括了时间上的一个时间上的一种的罪。什么意思？这是包括了我们过去从前所犯的罪，还有我们现在正在犯的罪，甚至未来我们还没有犯的罪但是可能犯的罪，这一切的罪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全都得到赦免。难怪他在第八节里面他讲到这个作诗的诗人，他形容神的爱，他说他有丰盛的慈爱，丰盛的慈爱。也就是说我们世人所犯的罪在神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难怪这篇诗篇里面他又进一步的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然后下面说我们所信的神他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白怒。弟兄姐妹，这就是我要你今天早晨第一件思想的，你值得感恩的事情。在过去一个月内，过去这一年里面，你有感受过神对你的赦免吗？你能想象吗？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没有神的赦免的日子会是什么个样子？我常常有的时候会在想，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有哪一个人愿意把我们过去这一年我们所想的所行的都用录像机啊，这一个把它给拍下来，然后我们敢公开的在会众的面前把它给推荐出来，把它给放映出来呢？我想我不敢，我不敢。 今天我之所以能够还能够站在各位面前，把神的话来传讲给大家，那是因为我知道我的神，他常常用他的宝血遮盖我，赦免我。哈利路亚！难怪这个诗篇的作者他说：“我的心啊，定要称颂耶和华。”弟兄姐妹，你有这种被赦免的感觉吗？如果没有，可能是你没有祷告。第二，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我们要感谢神的医治大能。第三节的后半段说：“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但会受到罪恶的侵扰，我们也会受到疾病的缠绕。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神，他不单单是眷顾，不单是这个顾念我们灵性上的堕落，他也顾及到我们身体上的软弱。人为什么会生病？医生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这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细菌。那么我们从属灵的层面来说，圣经里面对于罪，对于这个人为什么生病，常常是跟人所犯的罪是有关系的。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可以把一个人用一个个案来看说，说这个人如果他生病了，他一定是犯罪，不一定，个案不能这样讲。但是，若是就整体人类为什么会有病，会有疾病呢？那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人的疾病是因为人犯罪而来。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看到一个人他会得到医治呢，那么跟一个人蒙神的拯救，神常常把这两件事情呢做某一种程度上的连结。那我举旧约的一个例子跟弟兄姐妹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经过红海之后，以色列人就在旷野马拉那边藏的那个地方的水，觉得那个水太苦了，所以就向神发怨言。神后来虽然也指示了摩西行了神迹，使那个水变成甜水，不过同时也警告了以色列人。我们看下一节圣经，好吗？来说什么呢？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与神的话，就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弟兄姊妹，这里有没有看见神说这个疾病跟一个人遵守不遵守神的律例诫命是有关系的？如果你这里人愿意遵守神的话，神会免去他们受到疾病的侵扰的。在新约圣经里边，主耶稣也曾经医治这一个瘫子的病。在那医治瘫子的病里边，他对他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今日人需要的是能够起来行走，是这一个不用再这个又这个使用这个褥子。但是神说我要先解决你的问题，是罪的问题。但接下来怎么说呢？接下来他说：“哎，这是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当主耶稣行了这件神迹以后，接着下来身旁有一些法利赛人，耶稣对着这一群的法利赛人说什么话呢？我们往下看，来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 久病的人才救得着。然后接着下来紧接着他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弟兄姐妹，我举这些经文目的是要引导你看到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的疾病跟罪它是有某一种程度上的连结的。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他不单是为了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也愿意来解决我们这个疾病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从新约主耶稣在世界上那三年半的事工里边，传道的生活里边，我们就看见了医治这件事情，救这部分是他的事工的重点之一。传道、医病还有赶鬼，哎，对，就是相当对的。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这是传道，先讲天国的福音，然后下面就说又医治了各样的病症，医治了各样的病症。今天的教会，我们说我们已经来到一个所谓的教会的时代，教会的时代也有不同吗？没有不同的。在雅各书里边啊，在雅各书里边就很清楚的，长老雅各吩咐教会说什么呢？你们中间有病的，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什么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弟兄姐妹，很多福音派的教会在讲台上今天很怕讲医治，这是不对的。我们的主耶稣他说他是习在今在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今天神仍然可以行神迹在他的教会之中。我们福音派的教会只是不必像灵恩派的教会那么样的这样的来强调这个神迹的这种外显，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今天神在他的教会当中会行医治。如果不会，我请问你，我们生病还需要祷告吗？我们就不需要祷告了吗？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要愿意来上神的面前向他祈求。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医治的神，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医生。今天的医学发达已经到了21世纪了，但是我们还是必须承认，太多的疾病是不能够靠人的智慧、人的聪明所能够得到解决、所能够医治的。神是我们的医治者，我们是他造的。所以诗篇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103篇第14节，那你怎么说的呢？那你说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什么尘土。人没有那么刚强的，人不过是尘土而已。我们这一个臭皮囊，没有什么值得可夸的。我们的生理、我们的心理，我们都很容易受到伤害的，我们很容易有疾病的。但是感谢上帝，神应许我们，他愿意在医治我们的疾病。这个疾病包括我们生理上的，包括我们心理上的。今天也许我们的生理上可能没有太多的疾病，可是我们的心里面 却有很多很多的痛苦，很多很多的创伤。我们很需要神的医治。我昨天晚上在这里，神就把两个很活生生的见证摆在我们的当中。昨天晚上我们听到这个良禽姐妹的见证。我还记得我跟师母我们去探望她的时候，她是下不了楼梯的，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进到她的卧房去探望她的，去为她祷告的。我们祷告，请她跟我们一起祷告，她没有声音的。但祷告完了以后，我们也没有看见什么立即的神迹就马上出现了。但是经过这几个月来，我们看见了神是听祷告的上帝。昨天他站在我们的当中，他亲口告诉大家，他原本以为他已经不行了，但是他昨天站在大家面前，这不就是神是一个最伟大医生的见证吗？弟兄姐妹，我要问你，在过去这一年里面，你有生理上、心理上、情绪上的疾病吗？你想不想学习依靠神，好好在神面前跪下来祷告，求神的医治？如果你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医治，我也建议你要把这样的见证要说出来。要把它说出来。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第三，你要称颂感恩什么呢？你要感谢神的救命大恩。你要感谢神的救命大恩。第四节第一句话告诉你，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这一种的感谢是蒙神医治的延伸。我们知道有人病大病一场回不过来的，可能就一命呜呼了。这里指的是神那个完全的医治，把人从那死亡的边缘拯救回来。但是我们也知道，这里讲到使人的命脱离死亡，它不仅仅只是那种重病而死亡，同时还使到我们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一些的危险灾难，到处充满的陷阱或者是危险。大家有的时候看到一个好好的人，很健康的人，突然之间我们就听到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弟兄姐妹，死亡是没有年龄的限制的。好像诗篇的作者他所说的，他说什么呢？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春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人很脆弱的，很脆弱的。我们闽南人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闽南人有一句话是说，今天晚上脱下的鞋，明天不一定穿得上。你懂那个意思吗？人真的是很难说的。我们什么时候要遭遇到灾难，我们不是不知道的。其实我们所知道的再来下一个，这就是车祸，这是什么呢？地震，不是地震，这是什么呢？海啸，不是海啸，就是什么？就是战争。我们随时都处在危险的当中。如果不是神保守我们，让我们的出入有他的保护，恐怕我们老早就丧命。我记得1980年， 我刚刚从神学院毕业，带着妻子，带着两个很小的孩子，我们到了台北士林建坛，在那个地方牧养，就是开始这一个啊，我们跟一群弟兄姐妹开始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很小，我们只有差不多三十个人左右，但是我们的年轻人啊，还有大人都很融洽，特别是年轻人在星期天下午呢，一做完礼拜，那我们就会一起去到附近的国中啊，这个学校里边呢，去打篮球。有一天，当我们这一群人呢，正在过马路的时候，突然一部汽车就这样开了过来，撞到了我刚刚才满五岁的大儿子，连那个小鞋子都给撞丢了。当我们都正在非常惊慌失措的时候，我却发现我的小儿子居然平安无事，毫发无伤。这时候我们一群人都马上的把孩子就带到这个马路旁边的屋檐下，我们一群人都在那里感谢赞美主的保守，因为我知道我的主，我的神救了我儿子的命。我感觉到最近我的年龄好像也越来越大一点了，觉得这不知道是不是心里面有事还是怎么样晃了神呢。我昨天在开车的时候开，突然之间怎么我前面的还未到，怎么前面的车子离我这么近，赶快踩一个紧急刹车。感谢主，今天我还站在这里跟大家讲道。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我只能够说感谢主，神保守。人生当中不仅有灾难，还有很多的人为的陷阱迫害。你去读大卫的诗篇，你一定会感受到大卫这样的体会。但是大卫怎么样去躲过亚沙龙，躲过这个他许多仇敌的追杀呢？神怎么样的保守他呢？他自己呢这样告诉我们，有诗为证的。来，我们看下一个，他怎么说？他说：“靠着神，我要赞美他的话；靠着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我必不惧怕。人能够把我怎么样呢？神啊，我要偿还我向你所许的愿，我要把感谢奉献给你，因为你救了我的性命，脱离死亡。”请你注意，大卫跟你讲的死亡不是疾病，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你不是救了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的光中行在神的面前吗？弟兄姐妹，回想过去这一年，全球有多少的天灾，有多少的人祸？每天早出晚归的你，在途中，你有没有曾经看见过一次的车祸？你在心里面默默的感谢神对你的保护，对你的看顾。在今天高度竞争、人事请达的社会里面，你有没有对着神保守你的心？你还能够持守神的真理？你能够持守基督徒的伦理道德，免于陷入那斗争的漩涡之中？为了这个缘故，你来感谢神呢？在许多的试炼试探当中，你有没有感谢过神？不是让你犯上大错，陷自己于万劫不复的这种处境？如果有，那么你应当像诗人所说的：“我的心啊，你当称颂耶和华， 第四，我们要感谢神的仁慈冠冕。诗篇说：“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弟兄姐妹，这个重点是那冠冕两个字。什么是冠冕？冠冕是这个神给信他儿女的头上所戴的。我们知道冠冕在一般人来讲，就是国王或者是这个皇帝所佩戴的，上面有很宝贵的金银或者是华丽的宝石所镶成的，它代表的是一国之君的荣耀，至高无上的权柄。弟兄姐妹，圣经用这样来说明在做什么？说我们啊，做神的儿女，神也愿意跟他的儿女来分享他的荣耀跟权柄。但是不同的，这个冠冕不是用金银，也不是用宝石来做的，这个冠冕用什么？用神的仁爱，用神的慈悲怜悯来做成的。什么是神的仁爱？什么是神的慈悲？希伯来文的仁爱这个字，它的含义太广泛了，包括爱，包括公义，包括怜悯，包括正直，全都在里面。那这是什么？这个代表的是神的属性，神的属性。弟兄姐妹，今天神要把他的属性加在我们的身上，让世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改造，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形象。因为我们世人原本就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但是因为我们犯罪堕落，这个神的形象被破坏了。但是感谢主，今天在他的救恩里面，神要恢复我们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在以弗所书里边，那里有一句话说，我们在基督里边已经成为新造的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上帝，今天神给我们有一个盼望，有一个盼望，神在塑造我们的属灵性格，而且这个属灵性格，每一样的性格就像是一个珠宝一样的，要加在这个冠冕上面。所以难怪诗篇有一句话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之有。”那意思你经历到神的恩典，你克服了一些的困难，就好像神用恩典做你年岁的冠冕，增加了你的荣耀。但是我们也要为这个而来努力。使徒保罗这样说：如果我们能够活出主的见证，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将来神要奖赏我们为他所做的功。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姐妹，真主的冠冕什么时候你拿得到，什么时候会完成？就是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好，这个彼得他勉励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也勉励那些所有愿意传主福音的，不要忘记的，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在传福音有困难的，会受逼迫的，你的道不一定人家要听的，但不要紧，你的奖赏不是从哪里得，从人那里得来的，从哪里得来？来，我们看下一个。彼得说，到了日上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弟兄姐妹，感谢主啊，感谢主！当神人生当中有一种经历，有困难以及突破，你有主的爱、主的怜悯去面对的时候，神说他要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感谢上帝。最后，第五， 要感谢神的美好满足。第五节的上半说，他用美物心里所愿的得以知足。这些圣经，我们中文的圣经读起来很容易觉得是物质的享受，神让我们三餐饱足，或者是我们的财产万贯，这些可能包括在内，但不一定是指这个。事实上，那个美物在原文里面，英文则翻译叫做 good things， 一切美好的事物，使你所愿的这个，使你所愿的那个所愿，在原文的意思里面是装饰，是修饰的意思，是 ornament。什么叫做 ornament？ 它特别是指到在某一个东西上面，你家人家的装饰品在里面。姐妹们一定知道，你看姐妹们身上多少都有一个装饰品的，对吗？但是它也特别是指到马匹身上啊佩戴的那些的马鞍，或者是这些的装饰在里面的。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把一些的装饰放在一个东西的上面，或者是一个物件的上面的时候，你会产生它一种特别的价值。比如说，所罗门王建造圣殿啊，那你说什么呢？凡用宝石装，又用宝石装饰殿墙，使殿华美。所有的金子都是八瓦因的金子，什么意思呢？这个圣殿看起来就普通的房子，但是因为加上了这些的宝石金子呢，就让它显得华丽。一样的，马匹也是一样的，一匹马看起来就是普普通通的马，但是因为放上的这一个马鞍，特别是如果是帝王的马鞍，哇，这匹的马马上它的价值非凡，凸显出了它的尊贵，它的价值。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神要用他的美好来作为我们的装饰，作为我们的装饰。那么什么是神的美好呢？那我要跟大家讲的。好，下面再我们再走。因为耶和华，好，就在这里，停在这里。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下面说，我要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看了这么多的经文做什么？我要跟大家讲的，今天我们是基督的心腹，神要用圣洁来做他的百姓的装饰。下面那一章，这个诗篇110篇第三节就讲的，你的名叫以圣洁的装饰为义。在约伯的这个经历里边，他曾经在短时间里面丧失他所有的物质，连他的儿女也都在一宿之间全都死光。在他所有一些物质都没有的时候，他还有什么呢？他有好长一段的时间跟朋友辩论，跟神交涉，但是最后神导引他看见有更宝贵的，比物质更宝贵的。这就是约伯记到最后的时候，神对他说的一句话：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年的感恩节你要为什么来献上感谢。刚才所提到的四样都是值得你感谢的。你从神那里所得到物质上的丰富，当然应该感谢；你的病得到医治，应当感谢。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为这样事情，我们要为了神在我们属灵性格的塑造，让我们的这一个，让我们这个人，神把更多他的美好加在我们的身上。神把他的真理，把他的这一个公义，把他的仁爱 把他的这个慈爱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圣洁就是神放在我们身上的装饰品，让我们在世人的面前显得高贵，让我们在世人面前能够被人认出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觉得，我们就真的是要不仅仅为了物质上的得着来感谢神。我今天我要给你一个挑战，你有没有为过你在属灵上的进步，属灵性格的成熟度增加了，真的这样而你来感谢神的，有没有？而且我们在见证会常常听到我的病好了，我的这个我失业了，我怎么样的，这些当然值得感谢。但是我很少听见有人说感谢神，我今年对主的认识比去年更加的深刻，我感觉到我属灵的性格比去年更加的成熟。如果有感谢神，我的心啊，应当称颂耶和华。我们如果愿意这样做，我们将要得到什么？啊，我往下走好吗？好，这一节我不讲了，我往下走。圣经告诉我，好，知道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懂得来称颂耶和华，下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就能够如今返老还童，我们就能够在神面前重新得力。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的。只要我们懂得常常数算神的恩惠，将重担感恩献在他的面前，神应许我们要登上属灵更高的山峰。然后下面一章来，我们会像老鹰一样的越飞越高，越看越远。弟兄姊妹，你渴慕你自己的灵程有这样的进步吗？但愿神帮助我们。这个作诗人说，当一些人都在感叹日子难熬，过年很难过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却能够每一年都有新的感恩，每一年我们都能够从神得力。我们当然感觉到我们越老，但是我们好像活得更年轻，这就是见证。昨天你还记得吗？季妈妈在这里怎么说的？他说：“你们能够看到、啊，我你的表情是这样的哈，你们能够看到81岁的老人了，还是能够这么喜的，哎，这么唱歌。昨天那首歌是不是你自己做的？不是哈，那首歌还没从来没听过的，哎，还是常常口唱新歌，赞美神，感谢上帝。这个叫做返老还童，这个叫做返老还童，感谢上帝。当我们看到你这样说，我们就能够。”跟世人说，世人一切被造的都要来称颂耶和华，阿们。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最后请 Simon 你再出来带我们唱刚才有一首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好吗？好，我们唱这首歌，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赞美神。真的是用我们的心来称颂，
我的心要能放耶和华，不要忘记他的恩典，他的怜悯怜我满罪，一直一直不远，我的心要能永远的望，不可忘记他的安慰，他依然爱慈悲为你冠冕，为众生人成全。你有他的名堂，
一个感恩的祷告。
天父，感谢你，谢谢主，你让我们听见你的话。主啊，但愿我们你的众儿女，我们都不会忘记你向我们所施的一切的恩惠。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立志，在未来的年日里面，不管我们活多久，我们就是要荣耀你，我们就是要高举你的名。唯愿主你自己常常在属灵的性情品格加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让别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反映出主你的荣耀。主啊，这就是应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主啊，我们愿意来顺从你，我们愿意效法你，求主成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请坐。